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起，干扰消。近期经历的两件事，是我对修炼人的正念与大法弟子如何用正念对待修炼中的事有了新的认识。修炼前，我常有一种病业的反应状态，就是口腔溃疡，有时烂得较严重。修炼后还是经常出现，我一直认为是宵夜状态，而没有放在心上。前段时间又一次出现了，而且这一次烂得更严重。这第一次让我冷静下来想这件事。为什么常常是我在讲真相、劝三退很精进的时候便有口腔溃疡呢？这不是明摆着干扰吗？如果不正念清除、否定，不就是认可了这种干扰吗？悟道做到，连续两天我发正念时带着强大的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黑手烂鬼用病业方式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我只按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走好走正。就这样仅仅两次，便在三天内恢复了好的状态。对我这个得法十年的大法弟子来说，这件事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种严重状态以往至少要半个月或更长时间才能慢慢好起来。还有一件就是早起晨练的事，有时闹钟响过之后满脑子是不情愿，像是有100个理由，如太困、头痛、晕，三个多小时的睡眠能行吗？即便起来了也是硬撑，很不舒服，进入状态后才好起来。这一次我起床后又是这些人心都来了，我马上打坐发正念，彻底否定这种想法。这不是我的本愿，而是干扰，我要正念正行，起床做正事。真是正念起，干扰消，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如果有和我一样经历的同修，我们应该想到一个问题，用人心来抵抗干扰是人与魔斗，用正念来抵抗干扰是神力除魔，两者区别只差一个出发点，那将是人神之别，效果也就差之千里呀。其实讲真相、劝三退何尝不是这样，带着人心效果不会好，慌、不沉稳、不肯定、不坚决都是每一堵墙，而我们坚定的语气、慈悲的表情、流畅的语言都将是神的表现，正念的外验救人的法宝。 真的希望同修都能精进学法，增强正念，信师信法，走好正法修炼的每一步，添威德，少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做资料点的同修应该在法上把好关。前两个多月，一个学员的小说造成了大面积的人心浮动，引发了很多同修的反思。这里重点想说的是，该小说在大法弟子中引起广泛波动，国内各地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是因首先引以为戒的。资料点在大陆已经遍地开花，也相应的会存在做资料的同修是否时刻站在法的基点上看事情和做资料的问题。通过打印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等帮助广大同修们的修炼提高，通过制作真相资料而使世人被救度，以及其他组织协调工作，这些何等重要。而这些大部分靠资料点的同修，这么重的责任岂可等闲视之？每个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每个人其实都相当于辅导员、联系人。正法进程和形式早已经把资料点的大法弟子推到了这个位置，大家要把不好关，那会影响很大。师尊讲过，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我们这个法也好，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你练功站的辅导员和庙里的方丈住持有什么区别？不是对大家要求高，确确实实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练功点上能够修出来多少，哪怕修出一个来，这个辅导员都功德无量。法轮大法义解在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话，相应的师尊也说过，但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有个责任问题，就是你要做不好，可能这一批人都被你带坏了。如果这一批人都被你带坏了，那自己如何不说，你可能毁了一批人呢。法轮大法义解，如果每个把关的资料点同修，每个人都能站在为法负责，站在正法进程全局的高度，每个资料点都能视自己为明慧网的一个分站的角度考虑问题和选择真相资料的话，那才真正理智成熟起来了，也会使资料点和个人状态稳定，而不被旧势力乱神钻空子。而长期以来，由于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各种执着心，诸如以自己或小圈子的好恶选择编辑资料，欢喜心，不考虑条件与否，不考虑后果如何，以及带有证实自己树立更大威德的心，不用法来衡量，而是人云亦云，好面子，一味迁就，争斗攀比，别的资料点做了什么，我们不能落后，也得有等等心态，就是造成像假经文和曾出现的地狱光盘，以及其他不是明慧网公布的资料在学员中被广泛散发的问题，造成对正法的干扰。当然，这一次由小说引起的人心浮动，也不光是资料点同修的事，也不是只有这一本小说才引起过浮动，众大法弟子也应该对照一下，想想各自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通过小说这件事所引起的浮动，反观自己，很多同修都看到自己以及一部分大法弟子中普遍存在的执着。如果每个同修也都把自己当成辅导员、负责人，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和我们的修炼环境的话，大法弟子就会真正形成一个不可撼动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一次辨别假经文的经历和体悟。向内找，真正挖根就能辨真伪。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你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个别地区还有拿假经文在传的，甚至有人还执着的不行，还去背，不但背，还到处去拿到学员中去宣传。什么心带动他这么干呢？那里边有他执着的，有符合他常人心的东西，他才这么干的。你说他有意破坏法，我倒不这样觉得，就是因为他有执着，他有人的那颗心在，所以他才能这样做，干了邪恶想干的事，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师父的这段法使我想起了自己辨别假经文的经历，写出来供同修参考，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经文都是同修提供，有时是打印的，有时是手抄写的。那个时候对是否应该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犹豫不决。明慧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正法修炼的走向圆满》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应该去北京正实法，可又以师父没明确讲，明慧网代替不了师父为借口而迟迟下不了决心，其实就是私心怕心在作怪。在这种心态下，有同修给我送来一份手抄的东西，说是师父的经文。同修问我怎么看，是真经文还是假的。我看了一遍，为了慎重，我没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他，我需要再想想，可我内心已经认为这肯定是师父写的。待同修走后，我又看了几遍，然后自问，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视为是师父写的呢？这篇东西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但给我的大概印象是，不需要东跑西跑，在家安心学法练功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这种说法正合我意，所以愿意接受符合我心态的东西。我又自问，为什么我那么倾向于不去北京正实法，还用师父的经文做挡箭牌呢？我猛然明白了，意识到了自己有怕心。平时我自认为自己没有怕心，周围的同修也都认为我没有怕心，实际上是有怕心，只不过隐藏得很深。认识到了这些，我毫不犹豫地断定拿在手里的东西不是师父写的，于是立即决定十一去天安门正实法。这个决定一出，立即觉得全身轻松。在我做出去天安门正实法的决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看到了明慧网上的严肃的教诲一文，自此后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认带有明慧网字样的经文。2002年2月份，有人又给我送了一个东西，是手抄的，当时看了几遍就放在了一边，后来也不见了。大概是五六月份，有同修打电话让去他那里，到他家后他说有新经文，而且来的渠道很可靠。我问是不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他说不是，我接过递过来的东西一看，是二月份看过的，几个人还在讨论是真是假。我问一位同修，你为什么认为这就是师父写的经文呢？他回答，这里边讲的和我的想法很贴近。
他的话一下使我清醒了，我立即说，这是假的。于是把自己2000年辨别真假经文的经过讲给他听。他听后陷入沉思，他不再肯定这就是师父写的。后来证实了那不是师父写的经文。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人心，再加上不能做到挖根向内找，是假经文能够存在的土壤。我们只有时时向内找，经常进行剜心透骨的挖根，才能真正找出自己的人心，并去掉执着，才能不被邪恶的乱法乱鬼及乱神钻空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了大法，在生活中就应该万事大吉吗？我得法晚，个人修炼时期几乎没怎么修过。后来到99年以后，因为中共的迫害，生活条件一落千丈。由于常人心不去，我产生了强烈的求心。常人中的什么事都想从大法中求，觉得我只要好好修大法，常人中的任何事都应该是一切顺利的。加上在许多文章中看到了同修因为修大法，除了病没有了之外，工作也很轻松就找到了，而且还是好的工作，待遇也得到了提高等等。甚至常人因为明白了真相，连卖东西都卖得比别人快。我看到这些，虽然表面上没去想，但是在很深的思维中产生了从大法中要好处的心。也就是说，我只要好好修大法，大法就一定会让我找到好工作，我做生意就一定会来钱多，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有的人说的，大法这么厉害，我们怎么还会受到迫害？不是说修大法就能圆满吗？那干嘛还要我们讲真相？我对这些说法是很排斥的，觉得这种说法太肮脏了，这不是在和大法讲条件要好处吗？大法为什么非要给你圆满？难道大法欠你的不成？我却没有看一看我自己，还觉得自己的思想很纯净呢。其实我和这些想法有什么差别？这不是50步笑100步吗？修大法后，生活和工作的确和大法有关系了，但问题是修了大法后，生活和工作一定是要变好吗？好与坏是从常人中来看的吗？而且这与每个人自身的情况也有关系，生活条件的安排也是在来的时候根据各方面情况事先安排过的，不一定仅仅是根据德和业力来安排的。当然对于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性考验，我们是要正念清楚的。我也知道要消业，却总不想过不好的日子，总想什么都顺，其实什么才是对我们的顺呢？我觉得应该是只要3件事能做，那就是最大的顺了，那就是大法给予我们最大的好处了。人世中的所谓顺与逆，只能随缘，根本就不是可以放在大法中说的事。也就是说，对一个修炼的人来说，既不能说自己的生活好了，就说这是修大法造成的，也不能说自己哪里过得不好了，说这是大法造成的。因为修大法并不是直接导致自己生活好坏的原因，大法是根据每一个修炼人自身的东西来安排的。就比如说你的业力很大，或在哪方面欠的东西没还，光让你好那能行吗？所以别看修了大法了，也可能别人没下岗，自己下岗了，别人生意红火得很，自己却赔得多赚得少，这也都是可能的。我以前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觉得只要我有钱了，我才能更好地证实法呀，所以我就应该有钱，在钱上就不应该紧张。
如果在钱上紧张了，那就是不对的。最终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和生意也能好起来，但是结果生意越来越不好，最后根本维持不下去。到了这一步，我还不想着赶快找个工作，而是寄希望于大法，从大法中求常人的好处，想着我修大法呢，一定会好起来的。最后实在不行了，妻子要和我闹离婚，我一看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应聘了一个工作，结果竟很快同意我上班了，工资有800元，虽然不多，但也基本上够用了。我花了很大精力做这个生意，通过这个生意，我也确实能接触很多人，并成功劝退了不少人，讲了不少真相。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生意就应该存在下去，师父就不应该让他失败，但是最后却失败了。我那个灰心丧气呀，那个怨恨呢，简直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件事对我却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我似乎感到我几乎是由两个生命共同控制的，一个在表面，一个在暗地。表面的这个清醒时说，生意能到这一步也是有原因的，暗地里的那个却说，这是师父不管我，是大法不管我。而且暗地的那个思想越来越能控制我，甚至由此而产生的怨恨心，埋怨师父，埋怨大法。我知道这样不对，但却走不出来，我感到我已经重重地倒下去了。以前还学法，尽量整点发正念，时不时地练功，现在什么都不说了，书也拿不起来，连整点的概念都快没了，更没劲儿练功了。正法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常常暗暗想，我难道就是给后人留下一个教训了吗？可我又不甘心，我又觉得因为我的不争气，一定又给师父的正法增加了难度，感到很痛苦，想着要是没有我这个人该多好，换了别人也许不会像我这样。在这样浑浑噩噩中，一天晚上我做梦自己到了一个特别破烂落后的村子里，当类似村长一类的官儿。村子里是窄小的土路，家家都是用泥砖垒的墙，而且还破破烂烂，一片杂乱原始。醒来后我想，这么清楚的梦，这难道就是我自己的世界吗？人家梦到的都是漂亮的世界，可我梦见的不是到处是骷髅的墓穴，就是一片漆黑诡异的宫殿，或者是荒凉的沙漠，破落的村子。这也许就是我自己境界的真实体现吧。这次几乎彻底把我击倒的变故，把我想从大法中捞好处、找寄托的想法彻底打破了，使我终于能理智地面对常人的生活，而不是总是盲目地把大法当作自己常人利益的保护伞。但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却伴随了我3-4年的时间，我总不能正确对待大法和常人工作生活的关系，而且把师父相关的讲法误偏。现在我才终于悟到了这一点，大法师父保护了没有，自己是不是修得好，不是看日子过得好不好，只要三件事能做，那么哪怕生活过得再差，挫折再多，也是在师父的保护之下。希望还生活在困难中的同修也能正确对待各种困难，能正确理解修炼和工作生活的关系，不要再走我这样的弯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有条件的同修购买电脑看明慧文章并投稿。我是一名老学员，年过半百，以前对电脑一窍不通，学电脑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从修炼以来，特别是从99年7月20日后，修炼的环境非常恶劣，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还要工作等等，觉得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认为每周看一看明慧周刊就能跟上正法进程， 就可以了。有时到有电脑的同修家，看到同修一有时间就坐在电脑旁看呢、啊、看呢、啊，不知道他都看些啥。有时我还把这当成他修炼中的不足指出来，根本不知道明慧每天都发表那么多文章，有那么多海内外的内容。明慧周刊只是在这些内容中选出更典型的综合在一起，供广大不能上网的同修阅读。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不断地试着写一些揭露迫害的文章，给各界写一些劝善信，然后再把这些手稿传到做资料同修手里。刚开始写的十几篇文章在资料点同修那里没有通过，也没有帮我上网，主要原因是说我的写作水平不够，或文章不够力度。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但同时也看到很多时候当地出现的迫害情况没有同修及时写出文章，因此心里非常着急。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驻足不前，还是一有迫害发生我就及时写并印刷出来，在自己居住的小范围内散发。因为我知道这也是解体当地邪恶因素，救度附近居住的世人。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着，我身边一个懂电脑的同修一直支持我，为我写的文章打字、修改、上网或排版、打印供同修散发。后来我的文章终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我认识到是师尊在加持、在鼓励我，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逐步学会了上网、下载等一些简单的电脑操作。从07年3月有电脑后，几乎每天都上网浏览，开阔了写文章的思路，及时了解各地发生的迫害真相及利用网上的恶报案例，特别是本省本地区的案例，充实到整理的迫害真相材料中，以警示恶人停止作恶，使过去单一所掌握的典型案例越来越丰富。自从有电脑后，我不仅越来越多地写出当地的迫害文章，在每天浏览当日文章中精进意识更加提高，能观察出政法进程推进到哪一阶段，大法弟子应做一些什么，并给有关地区提出合理建议等。如果在网上看到登载的善报、恶报案例，我们认识到应该把本地区所发生的迫害案例整理上网。在整理上网的过程中发现网上很快就发表出来，所以我们认识到政法进程推进到用已发生的恶报案例警示正在对大法行恶者悬崖勒马，是在救度这些行恶者。我们就写了一篇建议同修拿起笔来搜集身边的恶人恶报案例上网。通过看网上文章，根据政法进程及发生的迫害写了文章，建议同修揭露邪恶，在揭露现实发生迫害的基础上，揭露以前被迫害致死的或判重刑的，无论恶徒工作调到哪里，揭露迫害不能停止。我们也写文章建议各地遭迫害的同修及时把参与迫害的恶警恶徒的名单上网曝光。我们投稿的多篇文章都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我们在揭露发生在本地的迫害事实的同时，还帮助曝光迫害严重的地区的情况，如揭露罗干在各地乱窜的恶行。我悟道，大法弟子写出每一篇文章就像一颗颗神雷，起到灭尽邪恶因素的作用。为了能跟上政法进程，在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基础上多浏览明慧文章，建议有条件同修都买电脑上网看明慧每日文章并投稿。当然为更好地揭露迫害，讲清真相，也希望投稿的同修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资料有限救人无限。
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更快更有效地救度众生，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资料传递到边远地带。我带着这些问题时时事事求师父给弟子开指开会。下面我把我近两三个月的实践行之有效的做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一，利用城乡公交车把酒瓶等真相资料带到边远乡村，有效解决家务与修炼的时间不足的问题。我县练功人较少，偏远地区几乎是空白区，如何在既不影响做饭带孩子处理好家庭关系的情况下把酒瓶与真相资料送到50里以外的边远乡村，我为此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一天我赶早市买菜，忽然一辆乡村公交车在我前面戛然而止。原来路边有位生意人拦车，他把一小包货交给车主说，把货交给某某店的某某某，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同时塞给车主5元钱，前后最多1分钟，车又开走了。生意人在路边给接货人打电话。看到这一幕，我心头猛一震，我悟道，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第二天我也带了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里面包有酒瓶等真相资料，到离我家较近的一个乡村公交车临时停车点。上车后，我看到一位很朴实的中年农民，就很自然地跟他说几句客套话，然后把小包裹递给他说，把这点东西捎给你们村支书，这是他急需的，我这几天比较忙，没时间给他送，麻烦你带给他，谢谢你了。说谢的同时再掏出一包准备好的香烟递给他，烟不在好坏，农民主要在意你对他的尊重，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乐意帮忙，不会拒绝。更重要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心态要稳，心要慈悲，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做就更顺手了。现在我一次可以带3-5个小包裹，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把真相资料分别送上不同的3-2个乡村的车次，有时一个车上还可以同时找2个人送，有时真的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如有时我刚上车就会有人主动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我觉得这都是师尊的法身给我们安排的。我这种做法持续快1个月了。我县与邻省交界的4个乡镇，与邻县交界的9个乡镇，离县城最近的60多里，最远的100里左右。现在我开始做第二轮了。这样做的好处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让中共最基层的党支部了解真相。众所周知，中共各党的组织结构是上至中央，下至乡村党支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金字塔结构。乡村党支部是恶党最庞大最基层的塔底座，遍布全国乡村。如果全国的乡村党支部书记都明白了真相，恶党的迫害还能继续吗？恶党的乡村党支部都瘫痪了，恶党不就名存实亡了吗？中国农村多属家族结构，族情非常重，有的一个村或临近几个村都是一个姓氏，村支书几乎相当于族长，影响力较大。我们下农村发也不可能把酒瓶直接送给村支书，因为我们不认识，可村民几乎人人都认识村支书，我们完全可以善用，再者也提高了酒瓶的实用性，效力更大。城乡结合提高酒瓶的传播速度，覆盖面更广，同时又节约大量时间用于学法，更好地完成师尊安排的3件事。建议中国大陆同修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智、智慧、慈悲心，面向乡村支书、居委会支书、街道办事处支书等地毯式的送酒瓶。二，面向农村做活动软体展板，提高真相资料的效力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联系上我现在所在地的同修，带一次真相资料要到百里外的某市， 或200多里外的某县，而且每次尽力带也非常有限。怎样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让每份真相资料发挥3倍、5倍甚至更大的作用。我以纯净的心求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礼拜天我到亲戚家讲真相，他正清理屋子，破蚊帐，破床单，旧衣服装了一大包，正准备往外扔。我看了心头一亮，说别扔。讲完真相，我把这包东西带回家洗干净，做了4个像单人床面大小的软体展板，4角拴上绳子，又用浓膜把展板罩住，4周用钉书钉钉住，既美观又严肃，又挡风雨，保护了资料。带出去往农田集中的地方找2棵树，4角往树上一拴，一个漂亮的真相展板立在天地间。我想师父的法身会引着善良人来了解真相，从而得救。每个真相软体展板的2边，我用彩笔写上爱护真相得福报，毁坏真相遭天谴。1个星期后我又去看看展板还在。闲聊中听老龙讲，40村里都来看，那个村离这儿2里多，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来看。看来法轮功真冤枉，死得真惨，要真是这样，老天爷真该灭他中共，这都不是人干的事儿。这种真相展板我已做了7、8个了，效果都不错。我一般选在午饭后1点半出发，骑1个多小时的自行车，3点多挂好。因为农村下午一般是3、4点下田干农活，下午3点之前农田中很少有人。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谨遵师父的教导，用心去救人，用心信师信法，把信师信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当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生命的全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这次节目的最后，请听古代修炼故事，郝大通凿洞修道。因为现代武侠小说的渲染，说起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在中国大概无人不晓。不过史料上记载的郝大通并没有失手打死老婆婆，相反据收录在太古籍冯碧序，他在卧州云游时曾在赵州桥下打坐6年不动，顽皮的童子对之打骂戏耍，他并不还手，孩子们甚至在他头上堆起石块，他依旧不动，河水涨了他不走也不会淹着他，乃是颇有道行的高人。郝大通当年投拜在全真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修道，后来王重阳羽化登仙了，他和其他6个师兄师弟就各走一方，云游而去。郝大通四处云游要饭，到了赵州，每日在桥下闭目静修养性。一日，王重阳化作童子现身点化他，要他到华山凿洞修道，方可成正果。郝大通尊师主到了华山，在北斗坪上开凿3年，凿出紫微洞，准备在此修行。在凿洞过程中，他收了2个徒弟， 一名梅良，一名竹青，他俩跟郝大通开山凿洞，很卖力。郝大通对徒弟也带得蛮认真，可谁知紫薇洞刚凿好，就来了一位老道人，恳求说：“您老的洞打得真好，我不会打，就让给我吧。”郝大通听了，二话没说，就把洞让给了老道。两个徒弟满心不痛快，见师父已经阴允，也只好作罢。郝大通带上两个徒弟登上山峰，继续选点凿洞，谁知第二个洞凿好了，又被道友要去了。就这样，师徒三人凿一个洞让与了道友，又凿一个洞还让与了道友，只花费了40余年，凿了70个洞，自己还是没有栖身修道的地方。郝大通带着两个徒弟来到涅涅船，这里悬崖绝壁，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他叫两个徒弟用绳子把它吊下去，在半山崖里打洞。这两个徒弟本来一心想修道成仙，可谁知碰着一个这样的师傅，只知打洞送人，没传一点道给他们。多次想下山不干，又怕师傅看见，现在见时机来了，一时起了恶念，割断绳子将师傅摔下山去。两个徒弟收拾行李急忙下山，刚走到千尺洞下一块大石头旁，见师傅迎面飘然走来，两个徒弟顿时明白师傅是得道成仙之人，心中后悔不已。郝大通见二徒有悔过之心，重新收下他们，那块石头后来就被叫做回心石。这一日，郝大通引着两个徒弟回到南天门，又在那峭壁上凿起洞来。一天，当他们继续凿那个还未完成的半截洞时，梅竹二徒看见有人走过来，就对师傅说：“有人来了。”郝大通一听，扭身往洞内一坐，就明目作画登仙了。这个洞终未凿成，所以只是个半截洞。修炼最关键就是修心性，有的人不明白，说你们法轮功又是发资料，又是搞游行，还搞文艺表演，这算什么修炼？其实在云游要饭中可以修炼心性，桥下静坐可以修炼心性，在山上凿洞也可修炼心性，采取什么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修炼者的心性可以得到磨练。那么同样，在发真相资料、游行和文艺表演中也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心性摩擦，同样可以修心性，更为主要的是可以广结善缘，让不明真相、心怀不善者回心向善，能够得到救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知道你的艰难。
走过磨难，风雨
Thank you.